界，因为这世界是你所创造的，并且你在世界当中，你关心每个人，关心每件事，因为你是掌权的主，你掌权到如今，主啊，大水患难的时候，你让作者为王，帮助我们焦点都在你的话语，焦点在你的应许，焦点就在你的同在当中。主，帮助我们要放大你的应许，不要放大这些困难。我们知道我们要对山说话，我们要说山啊，你 在神眼中算什么呢？奉耶稣你现在挪开我们当中，使我们都得到真正的信心跟自由。祝福一下时间，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坚固，更加有信心来跟随耶稣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七章了哈，约伯记第七章呢，总共21节。那看到约伯呢，那前面六章的前面第六章的时候，他讲到他里面的苦楚。那到了第七章，他对神开始发怨言跟抱怨哈。那我们可以体会为什么会发怨言跟抱怨呢？因为他哪受会好啊，日期遥遥无期，而且痛苦呢一直在家庭当中，身体上的、心灵上的、还有精神上的、家庭上的各方面，哇，排山倒来压制着他。然后他的三个朋友也不能理解他，那越讲呢越惨重，越讲呢压力更大，不讲还没事，越讲呢我更糟糕。这个就是约伯的情况。所以约伯呢开始在为自己伸冤，他一直觉得他没有罪，我到底犯什么错？为什么好人遭遇到这么大的报应呢？就像我们今天在讲说，为什么有这样的病毒流窜在各国呢？到底谁犯错了？哪个国家犯错？哪个是罪人呢？谁是罪魁呢？大概都这样情况在对话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遇到了这样的这样的苦情的时候，遇到这样的灾难，我们都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懂什么，然后甚至觉得应该为神来说话。应该是这样子那样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情况。不要忘记哦，约伯是敬畏神，他们三个朋友都认识神的，可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呢，有很多人的掺杂的意念在当中。有时候我们在讲神的话，会不会有掺杂呢？是会的。我们会把对别人的论断、批评、自己的什么那种心意放在当中，那个就是掺杂了。所以他虽然讲神的话，但是里面有成见，里面有这个武断在当中。所以我们很小心，特别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有批评论断的想法。那这样子很容易就是在表达我们其实很愚拙，我们对神的话的认知，我们对神的心意也不懂，但是我们刻意去解释，就越讲就 越糟糕了。我们看到第七章呢，它焦点在这个约伯呢向神埋怨，向神来倾诉。我们可以理解哦，因为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，痛苦不堪，可以理解这样的事。好，我们看到来，我们从第一段的里面，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，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，我们来读神话好吗？预备，请。
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？像奴仆切慕黑影，像雇工人盼望工价。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？我尽是翻来覆去，直到天亮。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我的皮肤才收了口，又重新破裂。我的日子比菌数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
好，第一段来，他讲出来了。他讲到跟神的关系之前呢，讲到自己，讲到好像人生是如此，他的体验。他说：“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？”这个是中文的翻译，岂无征战。其实英文不是讲这个意思，英文在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世上岂无苦役吗？”好像当兵的要服役，有这么的苦劳当中，当兵的有这个服役在里面吗？就是这个上的意思。人生有这么多的劳苦吗？就讲这个意思。再来，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？我们知道雇工人是一种钱，我说雇工嘛，就是很多很多的不自由啊，你看到吗？像当兵的服苦役，然后再来呢，又像雇工一样，常常没有自由，总是要听什么老板的使唤。好，这边第二节，他像奴仆，又出现第三个角色，奴仆。奴仆就是没有什么自由之身的人，叫奴仆。他说像奴仆切慕黑银，像雇工人盼望工价。我们知道奴仆呢，就失去了自由，是他被已经被买卖过来的，他没 没有自己本身的意见，没有本身自己的想法，他呢只能整天、哦被这个主人所使唤。这个时候讲到他现在的情况，他已经被整个捆绑住了，好，他没有自由，他没有这样的自己的想法看法在当中的。再来呢，你看像雇工人拿工资啊，盼望得工价。所以讲到他情况的很简单，就是耶稣讲的劳苦跟担重担，他像仆人一样，他像工人一样，像奴仆一样，没有自由可言。好，就是开始讲他自己的情况是如此。他说我也照样经过了困苦的岁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困苦的岁月把它画起来，原来他每一天哦，每一天都是困苦的。他觉得他的岁月都是虚空的，他的岁月就是苦苦苦啊。然后夜间呢，很想什么，好好睡个觉，因为很累，白天很累，就像雇工人一样，非常累，像这仆人一样，整天一直做工做工做工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喘息的时候，所以期待夜间来到，晚上至少什么，可以好好的休息。我们不用要这么劳苦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里面其实是很多的痛苦跟挣扎在当中，夜间非常的劳苦，所以他这样的精神压力非常大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又讲他的凄惨的情况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。他竟然睡觉了，然后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夜漫漫，黑夜就要过去呢，何时才会白天来到，黎明啊说来到呢？他说我竟是反来覆去，就是睡不安稳啊，然后呢辗转难眠，很难睡的觉，他失眠了，一直滚来滚去，一直到什么天亮。所以你看到约伯呢，白天又劳苦，晚上又睡不着觉，请问会发慌啊，会不会精神错乱啊？你试试看，一天晚上你不睡，慢慢第二天又不睡，第三天又不睡，整天都不睡，一定会什么变成精神官能症哦。他的情况是这样子的，可以理解哦。所以你看他里面的很多的这些痛苦在当中，盼望黑夜来到，黑夜来了睡不着，然后期待什么黎明来到，黎明来到呢又开始劳苦了，劳苦又期待什么黑夜来到，所以他就这样子噩梦一直在循环当中，很痛苦的。这可以理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讲到他的身体，又在 讲他自己的情况。我的身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把虫子画起来，因为他是生了这个毒疮，这毒疮会长出虫子哦，好像长蛆一样，哇，这个是很难想象的哦，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皮肤病哦。这皮肤病是毒疮，进到骨头当中很痛苦，然后呢开始可能上药，慢慢皮肤呢就会结痂，结痂就奇痒无比，那用手抓啦，抓抓抓不够，因为它里面 很痒啊，就拿瓦片一刮，一刮啦又裂了，裂了之后又开始流脓了，流那个汤又很臭，又长虫了，这是他的情况。所以你看到吗，他怎么睡得着，转个弯啊，转个身就痛啊，伸个脚也痛啊，所以起来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吃也不是，就是他的情况。所以你看他约伯真的极其的痛苦，简单来讲他是重病的一个人啊，精神上也开始睡不着，很混乱，然后呢有长虫啊，然后尘土为衣撒在那皮肤啊，是不是可以好一点，不会那么痒，就是他的情况。等于说他结痂了，又刮又刮之后又裂开又流脓，这就是他的身体。他还在想我哪时候才可以病得医治啊，没有啊，遥遥无期。好，接下来讲他这日子。我的日子比说的更快，代表非常短暂，一下子就消失的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，把无指望画起来，代表了人生是绝望的，没有希望的。你们可以给我答案吗？如果你们三个有给我答案，我就可以什么非常的这个口服心服。但是没有啊，你们讲了半天一直在定我有罪，你一定有罪，这么糟糕。所以孩子一日死光光啊，你看财产呢一日之间全部没有的，一定是你是有犯罪的，一直在指控他，一直在控告他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约伯觉得不是不是，我没有罪，我哪有犯什么罪，如果你就指明吧，告诉我犯在哪错在哪边，让我能够早早的跟神认罪。这个是约伯跟他的朋友在对话的地方，常常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讲到这边就发现到约伯不认识神，约伯不晓得，我前面讲的第一章第二章那有一天的对话，约伯根本不晓得， 那他们的朋友也不晓得，原来天上曾经有这个对话，他不晓得。好，讲到这边，你稍微注意一下，约伯是敬畏神哦，远离恶事人，但是他的知很有限，一样吗？我们信主很久，我们对神的知道也是非常有限啊！不要觉得我什么都知道，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倚老卖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觉得我信主多少年，我什么都懂了，你还没讲我就知道了啊！少年人啊，栽栽的了，哇！你这个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吃的啊，这个盐巴都吃的你的米更多了，我过的桥啊，比你走的路更，我们很容易啊。我觉得我懂很多了，你看我第五代了，我在教会从小长大，我泡多久了？讲这些话，其实真的是非常无知。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非常无知，一定要谦卑，要谦卑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懂得非常少。就那啊，大这个约伯一样，以为他懂很多，他生病的时候就知道很多都不懂，不晓上帝的心意，并且更难过的一件事是约伯把神误会了，误会可大了。把神误会了很大，这是约伯的情况。所以你发现到他的信仰当中呢，还是很多需要什么成长的空间，因为对神的认识很有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，一起来读啊，第七节一直到十四节是第二段，第七到第十四是第二段，一起来读。来，求你
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了，观看我的人，他的眼必不再见我，你的眼要看我，我却不在了。云彩消散而过，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，他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认识他。我不禁止我的口，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，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。我对神说，我岂是洋海，岂是大鱼，你竟防守我呢？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，你就用梦惊骇我，用异象恐吓我。
好、哦，恐吓我。来，这边讲到第二段，你看到第一段讲到他的痛苦，他是没有自由的人。好，白天呢像这个苦役一样，像故宫一样没有自由，痛苦不安，期待啊、这个晚上来到，晚上又睡不着觉，因为也痛苦不堪。你看到吗？他的皮肤各方面都是溃烂的情况，真是绝望的人生啊！所以他就讲到自己人生真的是非常痛苦哦。到了第二段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人生的短暂，并且开始厌世哦，人生短暂跟厌世。好，讲到这一点呢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当我们去探访病人，探访他的情况的时候，要记得他的情况，如果他是久病的话，大概慢慢都会起这样的意念，特别是厌世，好，看不起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他已经痛苦了，痛苦这么久了，我们要同你现在当中，要了解他的情况。没有生过病的人呢，不晓生病的痛苦啦。那如果你生过病的时候，哦，健康的宝贝。如果你没有生过病，你可以看看他的家属，你看他家属多么痛苦啊！他要陪伴他，要付了多少的代价，这个都是我们要可以理解的地方。特别我们要帮助像约伯人，要知道他渐渐的进到的情况。好，第二个要注意的点是他，你看到吗？他开始说，我的生命不过是什么？一口气啊！我的眼睛必不再见什么？福乐。他自己讲的，他对自己讲呢，我人生是像说一样，现在呢不过是一口气就没了，就这个有口气吗？你吸个气，那出来人生就这么短了，就走了。而且他讲说，我的眼睛必不再见什么福乐，福乐就是幸福，看不到快乐，根本是厌世嘛。好，讲到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，除了厌世之外，大家知道这厌世的念头从哪边来吗？厌世的念头从哪边来？从魔鬼来，绝对不是从神来的。好，这个慢慢的攻击就越来越深在当中，因为他灵魂里都痛苦的不堪嘛，所以恶者就开始把这样的厌世的什么念头，就是想死啊，这个念头不断的放在当中，也进到他的灵里面开始受攻击的。大家我们在做服事的人一定要注意，如果病人发了这种，你不要说啊，不要乱想啦，不是这样子那样子啦，他已经这种情况了，他的脑已经受攻击了，可能有萎缩的情况都发生了，那现在赶快呢就要就医啊！这个不能只是说讲讲就好，辅导就好哦，康斯林就好。这个呢要同时间要帮助他，他只要提出他厌世，就代表什么？他不想活了，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，特别我们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事。好，观看我的人，他的眼必不再见我，你的眼目要看啊、要再看我，我却什么不在的，代表呢我极其的短暂，你们想再见我，我已经不见了。再来他第九章第九节形容说云彩消散，我的人也是如此，我死的就像烟消云散一样，云彩消散就是烟消云散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那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，代表下到坟墓里面被埋了，不会回来的，也回不来了。而且说他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认识他，故土代表故乡的人，故乡跟他一起长大的人呢也没有认识他了，因为他被埋了嘛，埋了就没了，所以一去呢就不复返。他就讲到说他厌世求死的情况就是如此，他也早就被人家忘记了。好，十一节，我不禁止我口，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，我心苦恼要吐露什么哀情。好，讲到我灵跟什么我心，前面的时候第五节我的什么肉体，看到吗，我的肉体，那接下来我的灵我的心，代表灵魂体都痛苦什么不堪，代表我们他的全人呢都在挤压底下，痛苦不堪底下，灵魂体都受到折磨。好，特别说我的口要讲出来，我灵是愁苦的，所以我们灵是有感觉的，请大家记得灵呢有好像喜怒哀乐都有这种感觉哦，这个是圣经讲的，所以他灵说非常的忧愁，非常的愁苦，要讲出来。再来呢，他说我的心也什么苦恼，就是非常的苦啊，这个苦楚要吐露那个哀情，就是那个怨情要讲得出来。所以他的精神受到这样的痛苦，他的心灵也受到痛苦，他的肉体也受到痛苦，灵魂体都受到痛苦。好，他就第十二节说，我对神说话了。神啊神啊，你看到他开始对神抱怨了，因为灵魂体都痛苦，他的祷告是抱怨式的祷告。那祷告什么呢？我岂是洋海，岂是大鱼，你竟防守我。这个英文圣经直接讲是 monster， 这个是什么？是大海怪的意思。我是海里面的大海怪吗？你这么这样对付我，那防守是如此的对付我，你为什么这样对付我呢？我岂是个什么大海怪吗？你这样对付我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殃在当中？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防备我？为什么要这样的对付我？我不明白，我灵魂里的痛苦不堪，求你告诉我好吗？好，十三节就开始讲说，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，你就用梦惊骇我，用异梦恐吓我。好，若说你看到跟神对话，看跟神祷告，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，讲什么呢？如果你看到吗，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，我盼望得安慰，睡个觉也可以得安慰嘛，因为睡得好可以得安慰。但是没有嘞，我在睡觉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，惊用梦就什么惊吓我，所以做什么梦？噩梦嘛，你要一睡觉，你的梦就来，是什么呢？都是噩梦。再来呢，用意象，在梦中看到很多的意象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恐吓，代表说呢，他是整个是睡不着觉，叫眼睛闭起来呢，充满了什么惊吓、恐怖、害怕，都在他的梦当中。这个东西是从哪边来的？这个梦从哪边来的？从魔鬼撒旦来的吗？你看到吗？带来惊吓，带来害怕，连睡觉都被惊吓。但是他说是谁给他这个东西呢？是上帝嘛，他跟上帝祷告，他说我对神说十二节嘛，他以为这个梦是谁给的？从神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，讲到现在约伯一直在什么误会神，有没有误会神？因为这个是神给的嘛，神给我的噩梦，神给我痛苦，神给我惊吓，神给我这样恐吓在当中，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什么，很多的埋怨在当中，我为什么受这么大的咒诅，为什么受这么大的痛苦在当中，一切都出于神。所以他对神呢，其中有很多的埋怨在当中，你看我灵魂人变成这样子都是出于神的，你在刑罚我啦， 那是我不晓得我到底错在哪边呢？你这样对付我，像对付大海怪一样，到底我错在哪边吗？连睡也睡不安稳，连梦合个眼，开始都是噩梦连连，到底是出什么错？他一直在埋怨神。好，刚刚讲到，我们一读到现在，其实是谁在搞怪？撒旦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撒旦就是这样子，他不会放过约伯的，他只是没有权柄让他什么死，但是他已经得到权柄可以攻击他到倒地为止。你看他做的工作是非常凶恶的，大家记得。所以耶稣祷告，叫我们祷告要什么？离开凶恶，有没有？求神帮助我们要离开凶恶，因为魔鬼撒旦攻击是非常凶恶的，包括精神层面，连梦这些东西都从恶子来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会辨别。到现在，到现在一定要辨别，仇敌攻击是不会留情的。第二个，魔鬼撒旦的攻击，他的攻击会让你生重病，会失去健康，失去平安，他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连心思意念很多都从仇敌而来，还有你的梦以后常常会辨别，如果常常会惊吓的噩梦连连，一定是从魔鬼来的，要会辨别。这个就是 一步一步进到他当中，所以约伯都搞不清楚，以为呢是从神而来的，这个误会可大了。我们接下来看到他说第十五节，甚至我宁肯什么噎死，宁肯什么死亡，甚是留我这一生的什么骨头，因为他痛苦不堪，吃也吃不下，有没有？宁可淹死，他说我宁可什么喝一口和吃一口什么东西呢，然后就淹死就好了，我宁可什么死亡。其实他在自我什么咒诅，很想自杀，但是不敢自杀，因为自杀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他是自我咒诅，宁可死亡，不要让我一身骨头这样子瘦巴巴的，因为骨瘦如柴，吃也吃不下嘛，所以痛苦不堪。好，接下来他就开始要讲了，我们看从第十五节一起来读，来读到这个第二十一节第三段，十五到二十一，预备，请。
甚至我宁可噎死，宁肯死亡，甚是留我这一身的骨头，我厌弃性命，不愿永活，你任凭我吧，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看他伟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检查他，时刻试验他。你何时才转眼不看我？你任凭我咽下唾沫呢？检查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与你何妨？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？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你要殷勤地寻找我，我却不在了。
好，这边是第三段的。好，他在讲说，我宁愿死啊，我宁肯死亡，胜过于留下我一身的骨头，代表他厌世的心啊，非常非常的重，盼望早早死好了。他对神祷告这件事。好，但是你读了圣经，也不少啊，这些人曾经跟神求死，以利亚就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他看见约拿也是，也都是如此，痛苦不堪的时候会厌世，都是自然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？接下来他说，我厌弃性命，不厌永活，你任凭我吧，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把任凭圈起来，他跟神祷告，神啊，你任凭我。任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再管我了啦。为什么你要这么大的管教我呢？你放手吧，你不要这样子对待我，你不要再管我了啦。我这个人啊，不堪的啊，不堪你管啦，你放了我吧，放过我吧，不要再管我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任凭我，因为我日子都是虚空，每一天都是痛苦，每一天都是愁苦，每一天都是病痛哀痛，我活着干什么？这是约伯在讲他的心境。不要忘记，他的身体、他的灵魂、他的精神都受到极大的创伤。好，十七、十八节，这句话呢是对的。我们注意看，来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看他伟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这句话我们似乎在诗篇读过，有没有？啊，第八篇也读过，一百四十四篇也读过，有没有？世人算什么？你却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？你却什么？眷顾他。所以约伯认不认识神的话？认识。但是他讲到这句话是用这个话跟神祷告，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伟大，就是他知道神看重人， 神看人为大，然后把人放在神的什么心上，这句话是真理，是对的。好，但是你看到十八节，每早神都什么检查他和时刻都什么试验他。约伯讲这句话，其实呢就前面十六节那讲的，为什么你看这么看重我，你不要再看重我了啦，你不要焦点在我身上啦，我已经痛苦不堪了啦，你放过我吧。为什么你这么看重我？你的看重是什么看重？每早晨都检查我。那个检查就代表什么呢？好像拿放大镜一样，一直看到我哪边错，我哪边有罪，我哪边有过犯，而且犯了多少。你每一天每时刻每早上就更放大这些东西啊，所以他其实是对神是很埋怨的，所以你放过我吧，你不要再这样看我了，不要这样子纠察我好不好。再来呢，时刻什么试验我，就是你这位神、哦、常常是非常严厉无情的，你知道我本来就软弱，你一直在鞭打我管教我啊，上帝啊，你真是无情的上帝，你是个严厉的神，因为你每早晨都是这样监察我。好，如果这个十七节跟十八节是真理的话，那我们要怎么来看待呢？我们希望神不要看我们吗？我们希望神的眼光就离开我们吗？我们希望神每天早晨都不要顾我们吗？不要监察我们吗？这是错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？弟兄姐妹要知道，因为神每早晨每时刻他的焦点就在我你的身上，你要感恩，因为你是他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我当父母亲的，你看看那个父母亲、啊、看看那小小孩就好了，特别是妈妈，那个一岁两岁孩子到处跑的，记得他在听牧师讲到的眼睛在什么，在看孩子，有没有？他只要听听哇，我那个我叫我叫我听听，有没有？他的眼睛其实都在什么看着孩子嘛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，他随时眼睛耳朵都在跟神啊，跟他孩子连线，都在看他。这个是好好不好？好啊，因为是爱他嘛。啊，别人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啊，因为那不是我孩子嘛，那是别家的嘛。可是只要你是你家的，你的心就会专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你生的嘛，所以这个是对的。只是说怎么样呢？约伯在求死，他不晓得他神的眼睛其实是看过的眼睛，他不是要纠察的眼睛。好，这个是一个约伯的误会。他一路上痛苦不堪，已经发高烧，讲过了，发昏了。再来呢，他的精神各方面也睡不好嘛，所以我们有这些梦魇在当中。所以你可以了解他里外夹攻。好，再来呢，我要鼓励大家清楚，被神看见是好事，因为他爱你，你是他宝贝孩子。第二个，为什么神要试验要纠察呢？要检查呢？有两件事。第一个，盼望你走向圣洁的道路。神为什么要管教呢？要你走圣洁的道路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为什么要这样纠察呢？为什么要检查呢？因为要你走他的旨意，要走他的旨意，等于说要照他的旨意行啊。如果不对的话，上帝会透过这方面把你纠正，让你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。所以我们看见每早晨神检查约伯，每早晨时刻都来试验他，因为他要让他学习圣洁，再来呢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但是你读到现在，请问约伯知道神的考验吗？知道神的心意吗？他一直误会吗？误会到现在，误会到如今呢？他觉得不是啊，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的对付我？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就考验出来了。他到底他的敬畏神是跟神真的是以建立在爱的关系、信任的关系，还是他的金钱，还是他做了多少的善事，他教了多少人，兼顾了多少人？他的金钱可能都是因为律法，我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，而不是跟神什么直接建立爱的关系。这个就考验出约伯真实的信仰的关系了。好，另外你看到二十节来，他说啊，抱歉，还有这个十九节，你何时才转眼不看我，才任凭我什么咽下唾沫呢？他在跟神抱怨，你何时转眼不看我，求你饶了我吧，你眼睛不要老是拿放大镜看我吧，饶了我，放过我吧。然后任凭又出现第二次，任凭代表说什么呢？不要再管我了啦，让我有个什么，有个吞口水的机会好不好？我连喘息都没有机会，何等的痛苦，让我深深一口气吧。 痛苦不堪了、啊，任凭我那咽下唾沫，就是让我吞口水了、啊。吞一口气吧，我连吞口水都痛苦啊！你不要一直监察我好不好？给我这么大的压力，还鞭打我、苦待我，这是他对神的抱怨。你看，一路上在误会神。好，接下来20节、21节，监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与你何妨？请问约伯有没有认罪？约伯自己觉得有没有罪？到现在，若圈起来，我若有罪，代表有没有罪啊？没有罪吗？他觉得我没有罪吗？若有罪吗？他其实是不认他自己有什么罪。就读到现在，你有没有觉得约伯有什么罪？自以为意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你觉得约伯有什么罪？口舌的罪。前面一章二章他口舌是没有犯罪哦，到了第三开始有没有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？请问是不是有罪？他觉得咒诅这个生代表说神让他出生是不对的吗？是吗？是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再来，他对神的信心有没有经过考验呢？他一路上都在错误的解释神吗？误解神吗？好，这个就是他的过犯的地方呢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看到鉴察人心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与你何妨？他代表他没有罪，他也不觉得他到现在有什么过犯，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哦。那与你何妨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啊，如果有犯什么滔天大罪，那对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你有什么何妨呢？我不过是一个罪人呢、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苦苦待我、逼我呢？哇，要这样苦待我呢？他在埋怨神。接下来讲一句话，为何啊、以我当你的什么箭靶子？哇，这误会可大了。他把约伯什么，把他好像是箭靶一样放在遥远的地方，那神就开始射箭，第一箭、第二箭、第三箭，一直射向他。好，从第一个孩子死的，第二个孩子射了十把箭，有没有 ？OK， 那这个财产一日之间全部没有了，射了很多的箭哦。再来呢，给他生什么毒疮，重重的一击。请问谁在射箭？撒旦吗？是撒旦射箭吗？射箭这个不是神的工作，是魔鬼的工作，这是严重的错误，误会神了、啊。所以约伯一路上到现在，以为他箭是个箭靶子，所有的箭都是毒箭，是从神而来的，其实不是。从第一章、第二章都讲到是从撒旦而来的，撒旦大大的打击。好，讲到这边，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，有时候我们在、信仰的生活当中。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多的攻击、啊、很多的这些、哦、都是好像是、这些人来的攻击，或者是天然来的攻击、很容易忽略到其实很多的攻击是从恶者来的、那有时候会错怪出于神的管教，其实从现在到读到现在都是出于谁的手？都是魔鬼的手，特别你灵魂体的受到攻击，一路上你看到读到现在就知道，哇，恶者呢他不会放过你的、哦、没有放过你。如果他没有神的准许，他是不能攻击你，但是如果神准许的话，他的箭是没有放过你的，一箭一箭在射杀你的灵魂体、哦、包括梦都在射杀你，这个就是他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，要祷告，所以帮助我有辨别的心在当中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什么逃跑嘛。你不抵挡他都一直射你，如果你现在情况也是如此，常常噩梦连连，常常身体很多的状况，常常很多的重病、哦、要注意一下。牧师鼓励大家一定要抵挡魔鬼，因为这不要成为什么合法的、啊、这个就是了，反正生病就是、啊、吃药嘛什么。你要记得有时候是从恶者来的，我没有觉得、啊、什么病都是什么都是从魔鬼来，而是告诉你不要忽略灵界的什么设计，灵界的搅扰，不要哇就这样子那样子。其实你的心思念为什么老是那么低沉？为什么老是这么灰心？老是这么沮丧？是不是性格的问题 ？No， 你因为你不抵挡，因为你习惯了，你接受了，我就30年都这样子嘛。其实的你是不晓得恶者的攻击这么厉害在我们当中，所以要起来征战。你看到吗？约伯遇到征战的时候，他不懂得征战嘛？看到他没有征战嘛？但是另外一个人是谁？大卫。大卫，请问苦不苦啊？也很苦啊。大卫其实很苦啊，但是他会懂得什么征战？因为他是一个战士。 他起来征战，他也被误会，他也被追杀，有没有？他也当乞丐，他装疯卖傻，他有，他遇到很多的，但是他懂得什么？起来征战，他的口中有厉害的剑，他起来赞美神，他起来感谢神，他起来依靠神。那约伯不是，约伯说花好多时间在讨论神学，在讨论谁谁对谁错，那一直在误会什么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逻辑的人？可能会，我们常常就这样子变来变去啊，你我对你，又在三后果树，应该是不要指责别人的时候，不再怪神的时候，要起来征战。我那魔鬼在那边哈，好开心哦，又中箭又中箭，一路上中到第七章还在中箭，多么开心，都忘记其实什么是鬼搞怪耶，是他，他是隐藏的好好的，没有人知道。这个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的情况，所以要起来征战，要起来祷告。那我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从鬼来的，而是不要忽略这些重重的打击，很多是从灵界来的，从魔鬼来的。但是读到现在，约伯都一直在什么？一直在什么啊？我没有罪啦，是你们误会我啦，一直讨论这些东西。明天又讲到第二个是神学家了，又讲到更多的第二位朋友出来了，哇，讲到更多的神学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：“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，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毒箭。”OK， 我不过是神的箭靶子。哇，痛苦不堪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一节，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呢？他在埋怨神。如果有罪的话，你就赦免我嘛。我哪有罪？我哪有什么过错？你为什么不赦免我呢？除掉我的罪孽呢？他一直强烈在怪罪神。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你要殷勤寻找我，我却什么不在了。我要去洗洗啊，你找不到我的上帝，我死了算了，你不要再这样攻击我了。所以他一路上都在埋怨神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，我们可以发现到约伯的心情，我们可以理解，如果我们站在约伯的立场，一定可以理解他灵魂体，他说他的身体，他的心灵，他的心受到极大的创伤跟苦恼，都可以体会。所以我们要帮助人，要理解他的情况。但是约伯的神学观呢？约伯的信仰观呢？他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？我们可以体会到，可以了解，其实约伯是在被神管教当中，那学习能够从这个风闻有主变成什么亲眼见主，这个是后面美好的地方，苦尽甘来的地方。那我们要不要走这样的道路呢？其实我在想说，如果约伯早早知道这些情况的话，就不用写到四十二章了，不用那么苦了，对不对？不用这么苦，这三个朋友呢，不要来可能也没事了。对不对？三个朋友人不要来，可能也不会苦那么苦那么久嘛。就是越搅和越混乱了。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做这种事情呢？会要落井下石，对不对？越来越痛苦。所以有一件事情，这一章你们看到，这个朋友很无知，约伯也什么很无知，对神呢都是错怪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样让我们觉得可以效法的地方？好，第一个就是十七跟十八节。人算什么？你竟什么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这是对的真理。神看你为大，为尊为荣，所以他每天都在眷顾我们。人算什么？你却什么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？你却什么眷顾他。这在诗篇第八篇一百四十四篇都在讲的，这是对的。所以我们要感恩神看过我们这微小的人，并且他每一个早晨都什么鉴察他，时刻什么查验他。那个鉴察代表说观察入微，你的头发多少根他都编号码哦，观察什么入微，因为他要你走圣洁的道路，要你走在他的心意当中。所以他一直在鉴察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因为他把你当儿子看，当孩子看。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真理。愿神帮助我们都早早知道他是爱我们的，他才不会什么不理我们，任凭我们放弃我们。他要管教我们是因为你是他宝贝的孩子。 好，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第七章来感恩，谢谢主帮助我们看到约伯真的很痛苦，他的肉体以虫子跟尘土为一，他的皮肤好了又重新破裂，主他开始咒诅他自己的日子，因为他真的是这个失去了自由，痛苦不堪，我们可以同理，但是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从约伯记当中学到宝贵的真理，因为你的眼睛继续在眷顾的约伯，在看顾约伯，只是约伯误会的神，帮助我们也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很多的无知，我们在过去年间可能对神呢有很大的误解，对神很大的误会，求你赦免我们无知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神，你是美好的神，主啊你是帮助我们神，神要医治我们，神要释放我们，神要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因为你来就是要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，你透过真理告诉我们，你要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这才是你的心意，你给我们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是幕后有极大的指望，这才是你的心意，帮助我们离开约伯的心思，离开约伯的神学，离开约伯的哲学，让我们进到自由当中，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
是的，今天早晨你再一次来用你的话语来鉴察我们的人心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从约伯记当中里面，我们不是只是在守律法，我们要真正的进入到你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里面，所以我们信靠你，你是应许我们的神，你是应许我们进入到那丰盛加美之地的神，
主你是卑微尊为尊贵，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知羞愧，就没有失望，心中充满盼望，盼望使眼睛明亮，道路虽崎岖，你与我同行，心中充满盼望，盼望使信心刚强，信靠每一句应许，生命充满亮光。